空中惊魂，达美航空差啲撞上美军 B-52 轰炸机。澳洲前总理去美国国会警告中共分裂澳美盟友。新加坡创军网联防应对中共黑客威胁。伊朗下个星期同英法德重启核谈判，避免回弹制裁。美英航空母舰首度联合护身军刀演习。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7月18日，一架达美客机 Embraer E175 在从明尼亚波利斯圣保罗飞往北达科他州的曼诺特 Mino 国际机场的途中，和一架美军 B-52 战略轰炸机发生了惊险的近距离接触。达美客机驾驶舱的飞行员紧急使用了强力转向的操作，避开了轰炸机，化险为夷，最终安全感降落。这架达美航班 DL3788 是由 SkyWest 联营航班执行，航程约90分钟，原定顺利进入机场降落，但机组人员在距离机场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突然接到控制塔指示改变方向，但是就没有接获有一架军机可能进入航道的警告。当客机驶入机场附近的空域的时候，驾驶舱突然见到前面出现了一架速度极快、体积庞大的 B-52 轰炸机，两机距离很近，相撞风险极高。由于对方军机的速度远远超过商用客机，机长很快判断需要立刻转到军机后方以保持安全距离。机长表示，当时千钧一发，他需要采取紧急机动强力转向，以避免和 B-52 轰炸机在空中相撞。紧急转弯之后，机长在客舱广播时语气沉稳，但带有明显紧张。他向乘客致歉并表示，非常抱歉这么激烈的转向，这个不是一个愉快的工作日。他提到当时的控制塔完全没有提及有军机进入空域。他同时指出，麦诺特空军基地的雷达系统本应可以即时掌握军机的动态，但机组就没有获得提前通知的警讯。而从客舱的反应可以看得出，乘客起初对于突然的急转并没有惊慌失措，气氛非常奇怪地平静。一位乘客 Monica Green 这样说，我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自我怀疑，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反应，直到机长在做最后的广播时，他才察觉到事态的严重。他感到机长好像在那里震抖，不过他还在那里详细解释了情况，令大家感觉到他没有被带动。事件发生之后，很多航空从业员和旅客在论坛、社交媒体表达对机长的肯定，认为他的反应很快，沟通清楚，有效防止了灾难。不过亦有在场的乘客留言说，当时机长讲话的时候语气非常激动，好像很生气，但他站出来跟乘客说明整个过程真的做得很好。 Monica Green 女士提到，飞机进行了几次急速转向后，围着机场转好多个圈才降落。她说，我们一直在机场道兜圈，但就没有降落，当时我有点焦虑，不过后来顺利降落，乘客在机场静静地落机，现场的气氛非常沉重，但都已经安全了。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目前正在调查当日控制塔、基地管制和雷达系统是否出现疏忽漏洞。 SkyWest 发言人指出，我们正在对这宗事件进行全面调查。曼诺特空军基地隶属于美国空军的第五轰炸联队和第91导弹防御联队，常驻 B-52 战略轰炸机共约26架。基地雷达系统理应提供周边空域即时情报，不过当日就并未提前提示民航机组军机的动向，衍生民用和军用航班共用空域的管理疑虑。有评论指出，事件凸显控制塔人手是否不足、雷达系统被忽视，以及军民航空共用空域的协调缺陷。 呢次航班事件险象环生，其中麦诺特空军基地冇即时通知民航机有军机进场，为呢次事件嘅关键疑点。虽然最后冇发生碰撞，但呢两架机太近啦，而机长话速度快得吓人。据外界推测，两机距离只有几百英尺。观众朋友，你搭飞机嗰时候有冇曾经遇过突发事件呢？欢迎你哋喺留言区分享。澳洲前总理莫里森将在7月23日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提醒大家中共正想分裂澳洲和美国的合作，藉此加强他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国会一个专门讨论中国问题的委员会邀请了莫里森参加这场讨论，主题是中共对民主国家的经济压力。大纪元20号报道，莫里森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担任澳洲总理，在他担任总理的时候曾经要求调查疫情源头，结果中共对澳洲的葡萄酒、大麦等商品加征高关税报复。他表示，中共虽然方法变了，但是目标没变，就是要令澳洲和美国的合作变得不牢固。但恐吓无用的时候，中共会改用利诱和讲好说话来影响其他人。另外，美国还要求澳洲增加国防开支，而且正在审查澳英美三国的核潜艇协议。莫里森认为中共一直反对这些加强印太安全的合作计划，这个证明中共想削弱民主国家的联盟力量。与此同时，早前正在中国访问的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被警告说，如果澳洲坚持收回达尔文港，可能招致中共新一轮的经济报复。但阿尔巴尼斯并没有退让，他表示澳洲会按程序收回达尔文港。一位曾在中共宣传机构任职的网络红人发表文章说，如果澳洲坚持收回达尔文港，可能招致北京的反制措施，例如限制澳洲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或收紧铁矿石等关键资源的入口。据澳洲人报14号报道，在上海访问的阿尔巴尼斯被澳洲记者问及这件事的时候，他表示，我们有非常明确的立场，我们要收回这个港口。但外界认为阿尔巴尼斯自2022年上任之后似乎努力修复对中关系，这次是他就任总理以来第二次正式访问中国，不过他到现在都还未跟川普见面。在美澳联盟正面临日益严峻挑战的同时，阿尔巴尼斯因为漫长的中国之行而遭致批评。澳洲反对党领袖莱伊 Susan Lee 表示，这次访问不能够解决那些削弱国家安全的实质性问题。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持人体各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健康。正如古人说，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内脏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补精选纯天然成分，例如印度鼠米次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方网站购买正货代谢宝 healthcare520.com。 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在19号表示，近期有消息指出，新加坡关键基础设施受到中共有关的黑客组织攻击，这个是军方面对新兴威胁之一。他已召集各部队协助打击，并将同网络安全局成立联合小组处理。内政部长兼国安统筹尚木根18号指出，黑客组织 UNC3886 展开针对重要设施的高端攻击，可能威胁医疗、电信、水务、交通和电力等领域。这类攻击可能摄取机密或导致重大破坏， 影响国民生活和经济运作。根据咨询安全公司 Mandiant UNC 3886和中共有关，曾攻击美国和亚洲多国防务、科技和电信机构。尚木根说，2021年至2024年，新加坡遭这一类攻击事件增加四倍以上。2018年，一间公共医疗机构遭黑客入侵，导致约16万人用药资料被盗，包括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医疗记录。陈振声表示，新加坡军方以挑选人员和网安局合作，整合政府资源来应对这项威胁。海峡时报指出， UNC 代表未分类，还未有被归纳已知黑客团体，但尚木根强调，这个并不代表他们无害。路透社报道指出，这场攻击只是中共相关黑客网络渗透亚洲的最新行动之一。类似攻击亦曾瞄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和金融分析师，显示亚洲地区的网络风险升高。对于 UNC 3886和中共的关联，尚木根19号表示，新加坡政府已确认对方涉案，但不愿意透露细节，亦不会公布所有事件，只透露部分案例。他强调，攻击次数远比公开的重要多。在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将在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和英国、法国、德国三国展开新一轮核子谈判。这次会谈将由三国副外长等级别官员参加，目的是回应这三个国家先前的警告，如果没有实质性进展，将重启联合国制裁机制。三国外长最近透过电话向伊朗表达严正态度，他们指出，若伊朗在今个夏天无法达成具体可查证的协议，就会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这个机制可以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到期前约30日内恢复之前解除的制裁。法新社报道，德国外交界的消息人士说，绝对不能够被伊朗拥有核武，这个就是为什么德国、法国和英国持续以欧洲三巨头的形式密切合作，以寻求可持续、可验证的外交解决方案来解决伊朗核问题。虽然伊朗曾多次表示愿意重启外交对话，但目前缺乏联合国核子监督机构人员在场的具体安排，加深了谈判的不确定性。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批评，某些欧方威胁手段缺乏道德和法律基础，并呼吁放弃制裁要挟，回去和平谈判桌。上一次美国和伊朗在阿曼主持的间接谈判，在美伊冲突爆发后陷入停顿，现在欧方希望藉由重新展开和伊朗的对话，为后续可能参与的美伊正式会谈铺路。在核协议的法律框架方面，自2015年伊核协议后解除的制裁多数将在今年10月到期，如果年底前仍没有新协议，安全理事会成员可能会一致同意启动回谈机制，就是重新实施制裁。外界关注谈判能不能够在欧方设定的8月底前限期内取得突破，伊朗是否能够避免重新被联合国制裁。自由时报20号报道，美国海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和英国皇家海军航空母舰威尔斯亲王号于星期三在帝汶海会合，展开名为护身军刀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个是自2005年护身军刀系列演习举办以来，首次有美英两国的航空母舰同时参与。根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报道，英国方面表示，这次演习展现出强大的海上作战能力，包括威尔斯亲王号上的 F-35B 隐形战机。护身军刀是由澳洲和美国主办的多国联合军事演习，每两年演习一次，今年从7月13号开始，预计到8月4号结束，约35000人参与。今年有多达19国参演，内容横跨海、空、陆、网 和太空三军作战，演习表现出跨域联合作战能力。澳洲前官员指出，这个显示各国已经不满中共在南海和南太平洋的高压策略，并透过合作展现集体应对能力。演习地点位于澳洲和东帝汶、印尼之间的帝汶海，是印太地区的重要战略海域。对美方来说，这次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返回日本部署后首次参与的大型军事行动，同时这次亦是该舰载 F-35C 战机首次参与护身军刀演习。 F-35C 由美军第147战斗攻击中队操作，是目前最先进的隐形战机之一。另外，这次英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行动属于高维行动的一部分，演习后还会前往日本继续与美日军方合作。除了航空母舰演习，美军亦在澳洲进行太空中程导弹系统的实弹试射，这个是美国第一次在海外测试这种系统。澳洲因为这样成为继菲律宾之后亚太地区第二个部署这种导弹系统的国家。近期美英等国正在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行动和合作。今天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